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的上午，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马太福音第十章的经文。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十章十六到二十五节。马太福音十章十六到二十五节，十六节起。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蛇群羊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感谢神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心意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能够来思想，来明白圣经中上帝的话语。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带领我们人生前行的方向。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主耶稣兴起十二使徒，差派他们出去传福音。那么在我们上一次对圣经经文的思想当中，主耶稣给他们权柄，主耶稣并且告诉这十二使徒，他们将面对人们对他不同的反应。那么接下来主耶稣，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主耶稣继续的嘱咐叮嘱他们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这是主耶稣对他门徒来这样嘱咐。羊进入狼群意味着什么？对羊来说意味着什么？牺牲生命，去送死，对不对？送死当我们来看到这句经文，主耶稣亲口所说的话，我们可能会问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主耶稣不是好牧人吗？这个好牧人为什么把他的羊要往狼群里面送呢？让他的羊往狼群里面送，好牧人为什么不带领他的羊到这个青草地上，到这个可安息的水边？哪有好牧人把他的羊往狼群里面送？主耶稣说，我差你们去。所以这句话是很重的一句话，这是君王向他的臣仆颁发命令，我现在命令你们，你们要到狼群当中去，而且你们呢，你们是羊，或者用最直白的话说，你们要走向，在人看来你们就是走向死亡，你们要走上这样一条道路。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光来到黑暗当中， 是上帝的独生爱子来到世界上，但是世人却不接受那光，光来到黑暗当中，黑暗却不接受那光。上帝的独生爱子来到世界上，但是世人对待主耶稣，上帝的独生爱子，就像什么呢？就像屠夫对待待宰的羔羊。那么在以赛亚书，圣经是这样来描绘主耶稣基督，我们大家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以赛亚书53:7，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带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原来主耶稣就是这样的一只羊，原来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像是一只勇敢的上帝的羔羊走进了狼群，而世人对待主耶稣呢，就像狼对待羊一样，把它撕成碎片，把它钉在十字架上。而主耶稣现在让他的门徒要走上一条什么样的路呢？走上一条他主耶稣所走的路。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这样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喜你们也要受。主耶稣喝的是苦杯，主耶稣让他的门徒进入狼群，并不是不爱他的门徒，主耶稣是让他的门徒走上一条真正主耶稣所走的道路。什么是真正的爱？什么是主耶稣对他门徒真正的爱呢？主耶稣要把他自己的生命给到他的门徒当中，主耶稣也要他的门徒能够活出像耶稣那样的生命。啊，我以前曾经看过一本很好的书，这本书的名字是叫 Not a Fan， 可以就说不是球迷，这本书的名字叫不是球迷。那么这本书讲的什么意思呢？这本书讲的就是基督徒跟从耶稣，信靠耶稣，不像球迷，基督徒是真正的要做基督的门徒，要效法耶稣基督，要像主耶稣基督那样也走上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所以这个书的名字叫不是球迷 Not a fan。 那么这本书告诉我们，基督徒是要做门徒。那么什么是球迷呢？或者粉丝，什么是粉丝呢？有些球迷很喜欢看足球比赛，他们坐在这个电视机前，一到这个足球赛季的时候，他们很高兴，坐在舒适的沙发上面，看最好的画面，最大的电视。他们有的人花很高的价钱去来到球场上现场来观看，他们崇拜那些他们所欣赏的那些足球明星，他们记得这些足球明星在公共场合讲过的一切话，他们非常了解他们所崇拜的这些运动员，这些足球明星，他们喜好什么，不喜欢什么，他们的行事为人是怎样，他们甚至模仿，他们所崇拜的这些足球明星，穿一样的衣服，用一样的语气，一样的语调去说话，他们甚至有些狂热的球迷甚至跟踪他们所崇拜的这些足球明星，这些足球明星去到哪里他们就去到哪里，这叫 fans， 这叫 fans。但是有一件事情，但是如果你对这些 fans 说，不要坐到电视机前再看了，不要坐到球场上再看了，丢下你手中的爆米花，丢下你手中的可乐，下到球场来踢球，真正的去打球，真正的去冲锋，真正的流出你的汗，真正的被对方超过300磅的后卫撞倒，听一下你骨头跟骨头碰撞的声音，真正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运动，来吧。那这些 fans 会说什么呢？不去不去，衣服弄脏了，我受伤的，我看看就行了，欣赏一下就行了。这叫 fans， 这叫粉丝。主耶稣不是电影明星，主耶稣不是体育明星，主耶稣不要这些 fans， 主耶稣不要这些球迷。所以有很多人要跟从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拥戴他做王的时候，主耶稣怎么样呢？离开他们，说你们这些人就是吃饼得饱。那主耶稣要什么样的人呢？要真正的门徒。门徒跟这些粉丝有什么不同？他们有很多相同的地方。门徒知道主耶稣的教训，门徒知道主耶稣的性格，门徒效法主耶稣，主耶稣走到哪里他们走到哪里。哎，他们也把主耶稣说的话记在心里，就像那些粉丝记住他们的偶像所讲的话。但是不同是什么呢？这些门徒他们要走上一条主耶稣所走的路，这是最大的不同。主耶稣不要粉丝，基督徒也不是来做粉丝的。我们远远的欣赏耶稣的表演，啊、哦，耶稣你好有信心，啊、哦，耶稣你好圣洁。我们记住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欣赏耶稣，然后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回到自己的生活当中，耶稣走的路我们不要走，哎，会弄脏的，会受伤的。耶稣喝的杯我们不要喝，哎，太苦了，别人喝吧，我了解一下，欣赏一下就可以。这是粉丝。耶稣不要粉丝，耶稣不是什么摇滚巨星，耶稣不是什么体育明星，耶稣不是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要做明星的。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要做全人类的救主，他要做所有人的主宰。耶稣要的是门徒，而耶稣要他的门徒走上一条耶稣所走的路。马太福音16章24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路加福音9章23到24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去传福音，就像羊进入狼群。这在人看来，这些人是去送死的，这些人是要去送命的。但主耶稣告诉这些人，你们是为什么送命，你们是为什么去送死。也就好像那些粉丝，我们对他呼喊，不要再看了，不要再那欣赏了，不要在旁边崇拜了，来吧，来到真正的球场上面，来到真正的战场当中。主耶稣就是这样的，主耶稣上帝的羔羊来到世界上，就像羊进入的狼群。然后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也来吧，你们也走这样的一条道路吧。然后主耶稣告诉他们，你们是为什么，为什么愿意摆上自己的生命。前段时间我们家里接待了一个短期回到美国的一个宣教士。那么时间很短，在这几天当中，这个宣教士给我们分享了他的一些经历，他也跟我们分享了他的一些朋友的一些经历。那么这位宣教士他有一些朋友呢，是常年在中东一些穆斯林国家做宣教士的。然后他的这些朋友每天会面临这种生命的考验，生死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尤其是在近几年这个 ISIS 兴起之后，那更是这样了。有的时候他们在一起会碰到一起会开一个国际会议，那么这些宣教士们在一起开一个国际会议，他每个人心里都非常的清楚，这一次见面可能就是最后一次了，下一次可能就永远在这个地上永远再见不到面了。后来我们家接待的这个宣教士就跟我们讲在他导师身上发生的一些真实的事情。那么他的导师呢，是一个常年在中东的一些穆斯林国家做宣教士。那么 事实上啊，经常的会面临这种生死的考验，尤其是这几年 ISIS 兴起之后。那么有一次他的导师就是刚刚经过非常繁重的这样的一个宣教工作，然后他要赶到机场，很晚的深夜他要赶到机场，然后他找到一个出租车，他一上这个出租车就倒头就睡着了，因为从他这个地方到机场路途还是蛮远的。后来这个宣教士他是个美国人哈、啊，这个白人，然后这个宣教士在车上就倒头就睡着了，然后隐隐约约去到机场的路上，隐隐约约他感觉到这个车停下来了好几次，哎，但是过了一阵呢，这个车又开动了，又停下来了，又开动了，哎，这样有好几次，但是他确实是太疲倦了，他也没有想太多，他还是在后座在睡觉。后来到了机场的时候，这个出租车司机就告诉他这一路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出租车司机就是个中东人哈，中东那个地方的人，就告诉这个美国宣教士，就说我看你是一个白人啊，是一个西方人，结果在这一路上我五次下车，我找到这个附近村庄的他们都是穆斯林嘛，我找到这个附近村庄的村民，我让他们跟我一起把你绑架交给 ISIS， 结果五个村庄没有一个村庄有一个人答应我这个要求，让我来绑，跟我一起来绑架你，没有。后来这个出租车就感到震惊了，后来他把这个事情就告诉这个美国宣教士，然后对他说一句话，就说你一定是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你所信的耶稣一直在保守你。那么还有一次就是我这个朋友他的导师还是这个宣教士，美国宣教士，他有一次去参加一个会议，就在当地参加一个基督徒的会议，这是非常秘密的会议，非常秘密的会议，因为 ISIS 在那个地方已经杀了很多的基督徒了。就是这个宣教士是美国宣圣会啊，宣圣会差派到中东地方去的，就是 Church of the Nazarene 差派到中东那个地方去的，就是仅仅宣圣会在那个地方就是建立的教会就已经有20多个牧师，就是当地的穆斯林悔改信耶稣，然后宣圣会牧养他们，训练他们，他们成为牧师，就仅仅是宣圣会在当地建立的教会就有20多个当地牧师被 ISIS 杀害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们召开一个秘密的地下的会议，就是当地的一些宣圣会教会的一些基督徒，当地的基督徒来参加这个会议。然后这一个美国宣教士也在那个会议当中，他整个会议当中他心里是非常非常的害怕，因为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然后他心里一直在想我怎样把这些人分散出去，疏散出去让这些人不要再留在这个地方，太危险了，因为这个地方是 ISIS 控制，太危险。他一这样想的时候，突然进来一群人，这些人手上拿着铁锹，然后他就奇怪这些人拿着铁锹进到这个地方来干什么后来就明白这些人他们都是当地教会的牧者，当地教会的带领者，他拿着铁锹过来就是告诉这些参加会议的人，就是如果我们死了，如果我们被杀害了，就用这个铁锹，就用这把锹埋葬我们。后来当这个美国宣教士听到这里的时候，他一方面感到心里非常的震撼，他非常的震撼，他说这真的是看到了一群圣徒，看到了一群真正上帝的门徒。然后另外一方面他又非常的羞愧，他说我想的是什么，我想的是把这些人分散出去让他们可以存活，而这些人呢，他们随时预备好自己，他们要为上帝的福音付上生命的代价。后来当我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些宣教士们真正的是像羊进入到狼群，但是他们又是最勇敢的战士。一个羊进入到狼群，如果是一个普通的羊进入到狼群，他想了什么？逃跑。但是真正是上帝的羊，耶稣的门徒， 他们来到狼群当中，他们想到的不是逃跑。主耶稣差派他的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主耶稣告诉他们，这条路在人看来就像羊进了狼群，这一条路可能是一条走向死亡的道路。事实也是这样，耶稣的十二个使徒全十一个全是殉道啊，十二个全是殉道死的，十一个都是被杀害，有的被砍头啊，有的被钉十字架，有的甚至被倒钉十字架啊。使徒约翰最后也是为主殉道死在监狱里的。那么马丁路德金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如果一个人没有发现他愿意为什么去死，那么这个人呢不配活着。而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你们要为什么去死。耶稣的门徒知道他们要为什么去死。约翰卫斯理，伟大的布道家，曾经讲过一句话， Our people die well。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所有跟从约翰卫斯理，或者跟约翰卫斯理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所有真正跟从耶稣基督的人，约翰卫斯理不是说 live well， 约翰卫斯理说 die well， 他们死得很好。马丁路德金说，一个人你不知道，你还没有找到你为什么去死，你这个人不配活的。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每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是这样，他们知道为什么要走入狼群，他们知道他们是为什么死，他们也知道他们是为什么活。那么圣经也让我们看见，在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的话，我们会看见主耶稣的门徒在那个时候真的就像羊进了狼群。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六到三十八节，圣经这样说，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样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不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就是耶稣的门徒，这不是耶稣的粉丝，这是一群要走耶稣所走过的道路，这是一群要喝耶稣所喝的杯的一群人。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要兴起这样的人来跟从他，来做他的门徒。我们来看一下使徒保罗的经历。那么使徒行传十四章记载，有一次保罗行一个神迹，让一个生来瘸腿的人起来行走当时是在希腊，那当地的人就拥戴保罗和巴拿巴，就把他们当神来拜。这时候保罗和巴拿巴就极力的抵挡，就说啊，诸君呐，我们不是神，我们跟你一样，我们性情一样极力的抵挡。结果这些人呢很有意思，马上就变了另外一个样子，这些人立刻就要拿石头要打死保罗把他打得要死。在使徒行传圣经是这样记载，使徒行传十四章十九到二十节前半部分，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他就站起来 走进城去。其实我看保罗在这里所经历的，跟耶稣在这个世界上，在耶稣在这个世界上最后一段时光所经历的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当耶稣最后一次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全城的人是欢迎他的啊，是喊何塞纳何塞纳啊，从神来的要得尊崇。但是很快同样的是这样的一群人又对着耶稣喊什么？钉死他，钉死他。那么这样的一群人啊，他们刚开始是把保罗巴拿巴要当作神来拜，但是很快他们又拿石头要打死保罗，而且非常明显他们认为已经把保罗打死了，所以他们拖到城外去。结果保罗起来，他做一件什么事情？圣经怎么说？他有没有逃跑？没有，他又走进了这种城，他又走进了这种城。所以每当我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就仿佛看到一个画面，一个遍体鳞伤的一只小羊站起来之后再一次走进那个狼群，那些曾经伤害他的狼群。那么主耶稣让他的门徒进入狼群，不是让门徒去送死。我们看后面的经文，我们会看到主耶稣与他们同在，圣灵带领他们。那么主耶稣让他的门徒进到狼群当中做什么呢？要把狼群当中那些陷在狼群当中上帝的羊要寻找出来。上帝让他自己的羊去找另外一些在狼群当中的羊啊，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啊，《使徒行传》18章第1节啊，第4节到第11节，我给大家读一下。这是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味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1年零6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保罗去到哥林多的时候是被人抵挡的啊，是被人逼迫的。保罗本来说，哎呀，这些人这样的对待我，走吧，离开他们，从此到外邦人那里去。就像我们上次查考的圣经，有人抵挡上帝差派的传福音的人，离开他们，跺下脚下的尘土。保罗这样做没有错，但是圣灵对保罗有特别的呼召，就说你留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在这城里有神许多的百姓，有许多上帝的羊，你是在狼群当中，这些人是逼迫你害你，但是你不要跑，你不要走，你要把其他的狼群当中的羊你要找到。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又待了1年6个月，在那里建立了教会，哥林多教会。那么我们再看保罗，他此刻就像一只羊进入到狼群。但是保罗以前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他悔改信耶稣之前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逼迫教会的人，他是逼迫基督徒的人。在他悔改信耶稣之前，他那时候有一个名字叫扫罗，大树的扫罗。他是什么样的？他是像狼一样的人。结果上帝把这一只狼变成了羊啊！圣经记载保罗悔改信主之前他是怎样的人。 啊，我给大家读一下《使徒行传》七章五十四到六十节。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蒂凡咬牙切齿。斯蒂凡向以色列人传福音，但是以色列人听见非常的气愤，以色列人就向斯蒂凡咬牙切齿。但斯蒂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拥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蒂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那么这个扫罗呢，就是悔改之前的保罗。当以色列人要打死上帝的第一个殉道者，第一个为上帝殉道的斯蒂凡的时候，这个扫罗，少年人扫罗心里是很高兴的。那么在接下来使徒行传八章是这样记载：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蒂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到监里。第九章，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凶吓、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革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这就是以前的保罗，悔改信主之前的保罗。他以前的名字叫扫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像狼一样的人。他冲到那些信徒的家里，把人家的丈夫带走，把人家的妻子带走，把人家的孩子带走，把这些人送到死地。但是呢，上帝把这样的一只狼变成了羊。在扫罗去到大马士革的路上，主耶稣在大光中向扫罗显现。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时候保罗，当时的扫罗就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主耶稣对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在这个时刻，扫罗悔改了，从此他不再是一只狼了，他是一只羊。但这只羊呢，是勇敢的羊。这只羊不像以前拿刀拿枪，用凶吓的话，用手中的权力。这只羊它的武器是上帝的道，它的武器不是这地上的刀剑，不是神给它的权柄，它的武器是上帝给它的话语。保罗感谢上帝把他从狼变成了羊。提摩太前书十五章九节，保罗这样说，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九节，保罗这样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节，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十六节，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保罗感谢上帝，感谢主耶稣，他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他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从人看来，他从一个有权势、有地位、有能力，可以把别人 打死定入死牢当中，这样的一个很在世界上很有权力的年轻人，结果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被人四处逼迫陷害，丢到牢中打得要死，成为一个在人看起来软弱的羔羊。但是保罗并不埋怨上帝，他感谢上帝，他说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他不再是一只狼，他成为一只上帝的羊。这不是一个软弱的羊，这是一个刚强的羊，这是基督的战士。就像使徒保罗一样，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蒙恩得救的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圣灵所重生的人。我们以前信主悔改，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之前，你可能在行为上不是一只狼，但是在我们的心里呢，愁苦、苦毒、嫉妒、愤恨、贪婪、虚谎、骄傲，各样神眼中的罪充满我们的心。但是我们认罪悔改之后，圣灵重生我们，借着上帝的话，借着上帝的道重生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血洗净我们，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成为上帝的羊。主耶稣差派他的门徒出去给世人传天国的福音，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主耶稣就是第一只这样的羊，从上帝来的羔羊啊，当然在主耶稣之前，上帝赐给以色列人许多的先知，也像羊一样被以色列人残害。那么马丁路德金说过一句话，如果一个人没有发现他愿意为什么去死，那么这个人不配活着。还有一些人这样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有些人说啊，我知道人为什么死，就是为金钱嘛，就像鸟为了食物死一样，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但是显然人的人生不是这样的，人的人生有永恒的价值，人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人虽然是尘土所造，但是上帝给人有荣耀的冠冕，人不是为财死的，人不是为一口食物去献上自己的生命，人有永恒的价值，有真正有意义的目标。啊，我非常尊敬的一位美国牧师 John Piper， 在他退休前最后一次讲道中，他是这样说，如果在主日的礼拜当中，你用财富、舒适、健康、快乐、幽默、肤浅的玩笑来吸引人，伪装成基督里的喜乐，你会吸引到人。你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发展出一个大型的教会，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不会得到任何的荣耀，基督徒的生活也不会被看成是走上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但是基督徒的生活确确实实，主耶稣说的就是走上一条十字架的道路。 John Piper 在最后一次他正式的讲道，退休之前正式的讲道，他的题目是世界需要从教会得到什么。 John Piper 这样说，世界所需要的是基督徒在苦难、在悲伤中不屈不饶、不可战胜的喜乐，是那真正面对苦难和悲伤时真正的喜乐。世界需要看到喜乐的基督徒，但这种喜乐的基督徒必须是基督的血所买回来的，是被上帝所熬炼、所锻造出来的，是真正痛苦中承受痛苦当中那不变的喜乐。世人也需要知道，信靠主耶稣基督，拥有主耶稣基督那样的生命，拥有永生，比拥有世界上所有的财富、成功、健康都更加美好。 这是世界需要从基督的教会里所得到的，这也是基督的教会应该给这个世界所供应的，就是真正喜乐的基督徒，真正天国的福音。那么 John Piper 也讲过这样的一篇道啊，在这篇布道当中有一段 John Piper 是这样说，他讲了两个真实的故事啊，我把这段话给大家念一下。三个礼拜之前，我们教会接到这样的讯息，路德和劳拉在非洲科麦隆遇害了。路德80多岁，一生单身，作为一个护士，他一生只为一件事情骄傲，就是在最贫穷最艰难的地区使贫穷人生病的人认识耶稣基督。那么劳拉呢，是一个医生，年龄也到80岁了。他们两位女士结伴在科麦隆挨家挨户传福音，他们翻山越岭，最后他们死在了那里。我问我的会众，你认为这是人生的悲剧吗？两个80岁的女人一辈子只为一件事而活，就是在最贫穷最艰难的地区使贫穷人生病的人认识耶稣基督。相对于那些将自己的退休时光挥霍在佛罗里达和新墨西哥享受悠闲假日的美国人，他们忍耐了20年，并且在那一瞬间进入永恒。我问你们，这是悲剧吗？钟派伯说，不，这绝对不是悲剧啊。钟派伯接下来说，我现在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悲剧。下面我念一段悲剧给你们听，这里有一段来自读者文摘的摘录，注意，这才是真正的悲剧啊！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从现在开始提前退休。 Bob 和佩妮从他们在北部工作提前退休了。 Bob 59岁，佩妮51岁，他们现在住在佛罗里达的庞塔格达，开着30英尺长的这个渔船，打着垒球，每天收集着贝壳。这样的人生，钟派伯说，这才是悲剧，这就叫悲剧。而在这个国家，有无数的人花费上亿的美元让你们去买这种所谓的美国梦，而我则只有40分钟的时间，我请求你们不要相信这样所谓的美国梦。那所谓的美国梦，好房子、好车子、好工作、好家庭、好的退休生活，最后成为一个什么？收集贝壳的专家。在你生命的最后一章，当每一个人站在造物主面前，每一个人要向他的造物主交账。他说，主啊，请看，这是我收藏的贝壳，这是我的游艇，这是我的房子。感谢神， Ruby 和 Laura 死在非洲的两位老人，他们不是这样的，他们没有让自己的人生陷入到这真正的悲剧当中。愿神的灵今天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心，我们每个人是上帝按他自己的形象样式造的，我们每个人有最荣耀的使命，就是让我们的一生能够为上帝所用，能够与神同工。我还有一次最深的感动啊，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在印尼做宣教士，做了很多年，热带雨林里面啊，很苦的很长的时间啊，有一次很多时候他熬不下去了，但是有一天傍晚的时候，他从他的这个工作的地方回来，下山的时候，他突然往旁边一看，旁边就是大海，然后太阳落下，哇，他说那个时候太美了。他是飞行员，专门飞小飞机的飞行员，去过世界上很多地方，他说我一生当中没有见过那么美的美景，太美了。 后来他当时很着急，因为他的夫人不在他身边，他说这么美的美景我要让我的夫人跟我一起来看到，太美了。后来他当时一个深深的感动，他说感谢神，他说此刻全世界上帝就让我一个人看见了这样的美。他看见什么呢？他其实是看见造物主的美，他看见造物主与他同在。基督徒的人生是喜乐的人生，在人看来你可能是走入狼群，但是你自己知道这是一条充满风景的道路，你看见别人看不到的风景，你经历别人经历不到的人生。这美这好在哪里呢？就是你经历神的同在，他们对神有更深的认识，有更亲密的关系，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经历的。愿我们每一个人，上帝跟每个人的呼召不一样。我今天不是希望大家都去非洲做宣教士，我相信上帝没有给所有人有这样的呼召，但是愿意上帝让我们心里看见什么是我们真正应该羡慕的人生，什么是我们真正应该尊敬的人，什么是我们真正应该走的人生的方向。愿我们短暂的人生能够为神所用，愿我们在地上短暂的生命能够有永恒的价值。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从万民当中把我们拯救呼召起来，感谢你让我们本来虚空虚空的人生有了永恒的价值，感谢你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你预备了那最美好的计划，你给我们每个人的带领不一样，你给我们每个人的呼召不一样，但是你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同样的心智，就是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并且你也给我们每一个奉信靠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你给我们有一个大使命，就是让我们与神同工，能够把我们从上帝那里得到的恩典得到的福音与世人分享。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